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日前，欧盟提议对多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被指控出售可用于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武器设备。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据外交官员称，有八家中国企业被列入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中，欧盟成员国将在本周讨论这些措施。八家公司中六家位于香港，还有几家已经在美国制裁名单上。这份制裁名单是欧盟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1套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新措施的重点是防止俄罗斯及其军方规避西方制裁。北京随即发出威胁言论。周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北京反对以中俄合作为由对中方实施制裁，敦促欧盟避免走错误道路，否则中共将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另外，当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数月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赫尔松地区8人受伤，5个地区配电网受损。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将会见国会两党领导人，讨论债务上限问题。华府智库致信呼吁他放弃绝对主义立场，并同意将削减开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华府传统智库、美国繁荣协会、全国纳税人联盟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周一在给拜登的信中，敦促拜登真诚地与两党国会议员合作，提高债务上限，同时改善联邦政府的预算前景，不要采取绝对主义立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表示，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1号触及债务上限。这三个华府智库在信中敦促拜登考虑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债务上限法案，并建议将取消尚未使用的 COVID-19 疫情基金作为谈判的起点。智库还引用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指出 78% 的美国人对债务上限感到非常或相当大的担忧。周一，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这是自2月份美中关系因间谍气球事件恶化以来，两国官员之间最高级别的接触之一。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会议通稿，秦刚告诉伯恩斯，中美关系遇寒冰，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伯恩斯在推特上发文说，两人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扩大高级别沟通的必要性。在上周的一个视讯活动中，伯恩斯表示，美中需要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华盛顿准备好对话。周一在与伯恩斯的会面中，秦刚再次拿出战狼姿态，要求美方停止支持台湾，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虽然伯恩斯之前曾见过秦刚，但这是自秦刚担任中共外长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近日，美国与墨西哥都在为两国边界可能出现的移民潮做准备。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8号表示，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移民政策。法新社报道，奥夫拉多尔告诉记者，定于9号进行的这场视讯通话将涵盖移民、强效类阿片止痛药物芬太尼和发展合作等议题。拜登政府5月11号将取消移民限制政策第42条法案，该政策由前总统川普从2020年3月 COVID-19 大流行开始时实施，拒绝非法移民入境，以阻止 COVID 在拥挤的拘留场所传播。华府目前计划使用第8条法案来继续阻挡非法移民，这项法规基本上将非法越境宣告为违法行为。美国政府上周指出，会再部署1500名部队人员与美墨边界提供安全协助，为可能出现的移民过境潮做准备。中国各地兴起退零还耕，河南省某县日前组织全县200名公务员花3天时间在田里插秧，但只插秧2亩地就花费人民币49万元。官方出来辟谣，但网民的质疑声不断。从8号起，大陆各大网络平台大肆删除相关消息及文章，尚未删除的消息显示，河南某县从全县各党政机关抽调200人，一同前往县内的一处农田插秧苗。照片显示，供这200人插秧的农田边上插满了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党建办、党政综合办、财政所等抽调人力参加的单位名牌，有摄影人员在田埂上进行拍照。据内部人员透露， 这项名为插秧助民的活动经费三天下来合计49万元。消息曝光后，中国网友纷纷指责该县浪费公款，并指出既然有这些钱找人作秀，不如把同样的钱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农民。还有网友认为，联系到中国各地正推动的退林还耕政策，终于明白当局的用心。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